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进行利未记的课程。在利未记的第一部分处理了献祭祭司的责任之后，我们进入利未记的第二部分，特别是在生活当中，用生活当中的食衣住行等等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培养他们对于这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需要成为圣洁的，持守我们的神圣，好让圣洁的神他的荣耀他的光辉可以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来凸显。这是利未记的中间这个部分特别要强调要做到的。在十一章里头，我们看见对于哪一些是以色列人可以吃的食物上面的洁净和不洁净有相当的规范。之后我们看见生产是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在这个家庭的某一些重要重大的时刻当中，他们因为经历神的赐福和保守，所以用来凸显，用来教育，用来强化神子民的意识。我们也谈到还有一些是比较日常生活除开食物之外的，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可能碰到的，或者是自己的皮肉发肤，或者是他们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物件，或者甚至于是他们所住的房屋，他们都需要在意其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现象是好像会蔓延会传染的，那好像最邪恶的势力一样。的确，我们如果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周围为非作歹，这些人他们做坏事然后都没有碰到什么样子的刑罚，他们过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就习以为常，说不定我们也回过头来效法他们，是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不会沦陷到这种的状况里头，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规定。在第十五章里头，我们发现同样的精神，律法的精神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延伸，再一次的往外发展，这里延伸的范围比较不一样。我们来读其中的经文，第十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各位，这里的漏症指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里讲到一个男人也许因为梦遗等等的理由，或者是他身患某一些疾病造成他所谓下流止住的事在他身上是明显的，那这是经文里头规范所谓的不洁净。不但这一个人不洁净，他坐的地方他躺的地方，或者他坐过躺过的地方，别人在触碰也都成为不洁净。我们读这些经文会很清楚的发现，除非那一个人相当程度的诚实坦白，不然其他的人大概不容易知道。就算他污秽了某一些地方，也只有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会被人察觉。可是经文说摸过之后一直不洁净的时间是到晚上，所以我们非常程度的依赖这一个人自己的表白。每一个以色列人需要在他们的生活情境当中，为了群体的好处，他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状况，这些律法才有办法遵守。第七节说，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我们提过了，不单单是这一个人本身 他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在律法上面他被归类为所谓的不洁净。延伸的情况是他所触碰的，他所做过躺过的也都成为不洁净。接下来是碰到他人的这一些人，他们也都不洁净。不洁净并没有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必要的程序是需要遵守的。他们需要洗衣服，他们要洗澡，然后到晚上他们才成为洁净。告诉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头，他们需要常常的对于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些事情需要有概念，也需要注重。男人的部分，在前面第十五章的第一部分规范了之后，第十五章的第二部分开始规范女人的部分。十九节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我们可以发现，男人和女人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他们本身算为不洁净，他们所坐过所躺的地方，或者有人碰触到他们，这些人也都不洁净。不洁净的部分、时间以及应该采取的程序等等，也都一样。我们在讨论洁净和不洁净的时候，都问说，这样子的规范背后是要有一些什么样教育的价值？比如说，食物的洁净不洁净，是为了很清楚知道那个界限和范围，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和其他的外邦人必须要有区别。当他属于以色列的这个群体，他就必须要生活、行事、思想、敬拜，像以色列人。那第十五章里头，这个漏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要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呢？以色列人在遵守这个律法的同时，除了造成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方便之外，在这些不方便当中，他要学会什么样子的价值呢？我们谈到皮肉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那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我们希望给别人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当别人对我们的长相、对我们的身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觉，是在自我意识上面来教育、来加强对身份的认同。那第十五章的漏证，他要教育什么呢？更根本的来说，在男人的部分，他要反问男人，他要让男人在碰到这些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男人，他要做什么呢？同样的状况，女人不管是在月经的时候，那是她最像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是女人和男人有最大区别的时候。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时候，男人和女人所做的事情看起来非常像。男人可以下田，女人也可以下田拾穗。男人可以进厨房，女人也可以。说不定除了生孩子之外，大概男女不容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当她的在生理期的时候，当她的月经来的时候，是她自己最清楚的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的时候。律法的设计就是抓住这一些特别的时候，是男人梦遗的时候，是女人行经的时候，是这一些她特别的时候，她对她自己身为一个男人或女人有一个比平常不一样的理解，也许更深刻等等，是用这一些特别的时候来进行机会教育。说不定在我们今天的应用当中，我们应该先反省、先思考的是，到底什么是一个男人？到底 怎么样是一个女人。学者在于性别议题上面的研究，特别是性别差异上面的研究，有相当的时间。早期的研究把男人和女人定位在他们一些特质的差异上面，是靠着男人和女人的比较来区分或者来凸显某一个性别它的特质。举例来说，一个男人应该是他勇于冒险，他对于外在环境他有比较多的好奇，对于责任的承担他比较勇敢。女人相对来说呢，可能她比较温柔，她比较有爱心，她比较注重和谐，不希望在群体当中有太大的冲突，或者她的对于艺术、对于美感、她的审美观等等，要比男人要更为的凸显。这是早期的性别研究。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研究带来很多很多的冲击以及反对的意见。怎么说呢？会有很多的女人反问，难道女人就不勇敢吗？难道女人就不冒险吗？非常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甚至于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时候，也许更勇敢的、更愿意承担责任的是女性。反过来讲，有很多的男人觉得非常的不服气，谁说男人不温柔呢？谁说男人不懂得审美、不懂得艺术呢？所以这一种以特质或者特质的凸显来作为男女性别比较差异的这些研究，今天很大程度已经被神学家、被性别研究的这些专家所放弃。放弃了这些之后，那我们如何在今天现代的社会里头，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一个基督徒的弟兄跟一个基督徒的姐妹，我们如何在神造我们成为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这一件事情上面来思想、来持守、来表达出圣洁呢？学者们回到圣经的开头，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起点。神造亚当的时候，是所谓的男人是从关系面来定义，而不是从他的特质来定义。就关系面，一个男人他的关系有三个向度，他和神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男人需要在神面前他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他从神领受管理创造的命令，那是一个关系。他对神的回应，那是建立他和神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在我们从神那里领命遵守，我们也敬拜，从那里我们确立我们是一个人。男人在创世纪头另外一个相对的是女人，他要和女人互相彼此的配合、帮助，共同来建立家庭，共同来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使上帝所造的那个园子可以充满各式各样美好的事。男人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相对于神所创造的自然，神为人造了一个美好的园子，伊甸园，然后把人放在那当中，人需要在那里头修理、看守。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提醒我们，人原来在创造的园子里头的修理、看守，其实有很重要的起点，是人需要对所生存的这个外在环境有一个很深刻、很好的观察。从神所创造的这一些活物、植物、动物等等，从他们身上领略智慧的奥秘，是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当学者放弃用特质来 界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而改为关系的向度之后，性别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结论。他告诉男人要回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里头，不但是回到自然，而且要像一个学生，像一个孩子一样，愿意在那里头去探索，去冒险，去享受，去体会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男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旦建立也稳定之后，男人回过头来在女和女人的相处之上，就会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改变和启发。同时，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兼顾他和神，以及他和女人，他和自然三个向度的平衡发展，他就是一个圣经所谓真正的男人。对我们来说，今天如果利未记第十五章在意的是在男人和女人的特质意识之上，是那里我们体会原来神造我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应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应该要有一个所谓不洁净反思的空间，我们要努力的是建构那样子的机会。今天很多的时候，社会定义男人是靠他的身份，靠他的地位，靠他的收入，你开什么样子的车子，你住什么样子的房子，你娶一个怎么样子的太太，是从这一些来定义男人，来认识男人。如果世俗的观念是这样，那基督徒的观念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可以回到圣经所设计所定义的这个关系里头，我们是靠着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和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外在环境的关系来定义。任何一个在这个三度关系当中可能产生危机的，可能产生反省空间的，都应该要成为我们利未记第十五章的应用。对一个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其他的这一些向度都不容易实施，因为敬拜的地方常常是距离非常的遥远。以色列的男丁不过一年三次到指定的地方去参与敬拜，其他的时间因为路途遥远，因为交通不便利，因为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状况等等，所以不容易让他和神的那个关系可以维持，可以展现。经文抓住了这一点，让他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男性意识凸显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是男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所谓不洁净的机制，让他有机会回过头来反省和思考。女人的状况也一样，如果去到固定的地方圣所来敬拜，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平常就已经被家庭生活里头的种种生儿养女等等的这些事情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怎么样体会他是一个神所爱的女子呢？生产，我们刚刚提过，在第十二章里头是其中的一次的机会。不过一个女人一辈子经历生产的次数大概不会太过于频繁，那怎么样子在生活里头让她知道她是神所爱的女儿？利未记第十五章说，在女子月经不洁的那一段期间里头，她是不洁净的，她可以有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让她在那里安静思考敬拜神，那是她不洁净的时间所要做的。在第十五章的这两处男或女的不洁净之后，有同样关于洁净的方式。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 我们举个例子，这里讲到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让她能够有时间安静。第26节说，她所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我们刚刚谈到这一些延伸，一方面是因为要教育以色列人对于那些传染的概念他们可以清楚，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人知道，如果你碰触了这一些都算为不洁净，所以你会给正在不洁净当中的这个人，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要侵犯那个他亲近神的时候。当漏症好了之后，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一些赎罪祭所要赎的是所谓误犯的罪，不是刻意的，不是有心的，所有的这些都是要教育犯罪和洁净相对的概念。当那只鸟成为赎罪祭，它就在神面前得洁净。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的教育，或男人或女人，就在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非常完整的律法规范里头，可以被强化。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